今日的福音经课是选自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到九节。我们透过今日的福音经课来到去再看一看耶稣基督他在一段路上又行到哪一步呢？这一步又给我们有什么的启发，还有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我们翻开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九节，刚才我们诵读过的福音经课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九节，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作者一开始讲正当那时，咁即系几时呢？嗰、那个系乜嘢场景嚟嘅呢？如果按照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嘅时候所描述嘅，嗰、那个场景系一个好虚撼嘅场景嚟嘅。作者描述嗰阵时有成千上万嘅人聚集，人多挤迫，作者甚至话啲人多到互相践踏。喺一个咁嘅场合里边，耶稣开讲，耶稣所宣讲嘅内容记载咗喺第十二章去到呢一度第十三章，里边充满住审判嘅味道，呼吁啲听众要自我反省。点解咁讲呢？我哋一齐嚟睇几节经文，感受一下嗰个审判嘅味道系咩嘢。第十二章第三节话：你们在暗中所说嘅，将要在明处被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嘅，将要在房顶上被宣扬。第十二章二十节话：上帝却对嗰个比喻系田产丰盛嘅财主话：无知嘅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之后第十二章四十九节话：我来系要将火丢喺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最后五十六、五十七节话：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我相信大家听的时候或者看的时候，你都会感受到那种审判的味道，叫啲听众你醒定啲啦。就在这个时候，当耶稣呼唤啲听众想一想自己啦，反省一下自己啦，就有一个听众呢就举手啦，好像上堂咁举手，于是呢就同耶稣讲：耶稣，有一个有啲加利利人呢发生咗咁嘅事，佢哋被比拉多杀害咗，并且他们被杀害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他们献祭的途中或者是献祭的过程里面被杀害的。这位听众或者这位学生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个案，究竟所谓何事呢？我单纯地去理解，他可能很想为耶稣首先所讲的一堆的事情，审判的事情提供一个例子。耶稣，我有个例子回应你这个主题。第十三章第二节，耶稣说，耶稣就回应他了：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他们受这个害。耶稣承接住这个听众所提出的例子，就用反问来到去揭示个听众提出这个例子可能在想的事。他可能在想：耶稣，我同意你说的有审判的，你看看有几个加利利人呢，他们就出了事了，其他加利利人都没有事，是他们几个有事，所以呢 好可能是他们几个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招致这样的恶果。有事发生，我们当然自然地就会要求一个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脑呢是很不喜欢一些模棱两可，同埋我哋个脑系好唔中意啲矛盾嘅事情嘅。我哋会自动要求协调嘅，因为唔协调咧，系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我举一个冇咁沉重，又有啲无聊嘅例子，好似我呢啲咁高大同埋英俊。都冇份嘅男人，如果娶到一个美丽嘅女士做太太，咁啲花生友就一定话佢好有钱。然之后经过人肉搜查，睇埋嘅 Facebook， 发觉穷鬼一名。咁于是咧，佢觉得冇理由嘅。过唔到啊！咁于是咧，就将个焦点咧就指向嗰个女子啦。即系咧，我哋通常就会将嗰个罪责咧就加俾嗰、那个佢哋觉得系受害者嘅人，就会话咁啊，一定系嗰个女人咧品味太过独特，咁样先合理噶嘛，系嘛？咁样先能够解释噶嘛？我哋好多时都会系咁样样嘅，过唔到我哋嘅理性咧，我哋心里边会好唔舒服。于是咧，我哋就会总系要揾啲理由咧嚟到去解释咗啲事情。有啲心理学家咧就话呢一种现象咧，俾个名佢叫做认知失调现象，即系喺呢个认知失调嘅里边咧。我哋会见到我哋睇到嘅事情同我哋脑里面所諗嘅嘢係唔協調嘅，又或者我哋见到两样嘢係好矛盾嘅，於是呢我哋点都要将佢協調咗佢，咁样我哋先舒服嘅。其实呢一种係人之为人嘅一种好平常嘅反应嚟嘅，亦都係一个好基本嘅需要，因为我哋冇辦法忍受一个长期嘅唔協調嘅状态嘅，咁样係非常之痛苦嘅。这种要求协调的状态呢，除了刚才那位听众提出了一个即负面的例子之外，那个例子就是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惨集在他们的祭物之中，耶稣顺着他们的思路再提出多一个例子。第四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如果那个听众可以提出一个例子，耶稣说嗱，顺着你的想法，我提出多个例子啊。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呢，其实无数这么多例子可以这样继续讲下去。这么多人住在耶路撒冷都没有死到，是他们死了，那就是他们有事了，是不是？即係呢個係一個嗰啲聽眾好合理嘅邏輯嘅諗法。我哋而家嘅講法咧就係、是、總係有原因嘅。即係如果有啲嘢發生，總係有原因嘅。正所謂出得嚟行，遲早都要還嘅嘛，係咪？即係個潛台詞就係佢哋抵死嘅。即系冇理由无辜噶嘛，佢系抵死嘅。呢一种要求协调嘅本能反应咧，虽然系即系人嘅一种自动嘅内在需求，但系咧，如果我哋将所有嘢都系咁嘅时候咧，系有机会导致一啲泯灭人性嘅灾难现象嘅。因为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有时我哋会等于将一啲不幸咧嚟到去合理化咗佢，我哋将啲灾难咧嚟到去合理化咗佢， 甚至有时咧，我哋将啲人为嘅邪恶咧，都合理化埋佢。十几年前，2004年，仲记唔记得南亚发生过一个空前嘅大海啸？有好多人受灾，亦都有好多嘅财物损失。当时喺基督教圈子里面流传住一种言论，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嗰种言论？有人话呢一场世纪大海啸系上帝藉此审判拜偶像嘅国家，因为印尼是全世界最多伊斯兰教徒的国家，泰国、斯里兰卡大部分人民都信奉佛教，印度大部分人民都信奉印度教。不知道这些言论是不是都是一种自动要求这个认知协调的反应，定是藉此抽水证明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是优胜过其他人的宗教。但是这些这样的言论，无论什么动机都好，在生灵涂炭的灾难面前发出这样的讲法，都是令人心寒和不舒服的。更加邪恶的是为对手制造不幸的对手的不幸制造这些污名化的标签来到去打击对手。有人猜想，为什么拿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害这个事情出来讲呢？在那个时候有人猜想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同的立场，很可能是那些加利利人，那些加利利人他们反抗比拉多的管治，所以比拉多先下手为强，掠了他们先拿出来做例子，当是一个审判的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一些人猜想，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呢会在想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又是一个审判呢？因为有人猜想，那些在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被压死的人，其实是那些亲建制的人，在耶路撒冷里面，就不是在遥远的加利利。所以提出这些事的人，其实都是有一种想法，他们抵死。将这些这样的言论变成一个去攻击对手、去制造对手污名的做法，其实都是相当之恐怖的。他们抵死这种定调呢，其实造成了很多在历史上面，甚至在近代史上面那些屠杀的藉口和麻痹人的理由，杀他啦，因为他们抵死。作为一个发动这些事情的人，他总要给个理由的人民，如果不是怎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呢？所以这种这样的想法，这种这样的口号，是可以成为很多政治运动和很多屠杀去批判对手，去到将对手污蔑的一些理由。耶稣怎样回答这些例子呢？13章3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13章5节再讲多一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无论发出这些怪罪受害者的言论是带着什么动机都好，或者是一个几自然的人性反应都好，耶稣勇敢地为他们澄清，加利利人那些加利人被杀 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加利利人更加有罪。在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死去那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加有罪。不是。接着耶稣很勇敢地讲出可能冒犯着听众的说话。这个事实是什么呢？第十三章第三节，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十三章第五节再讲多一次同样的说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向群众宣布这个审判的信息，原本不是要群众用来互相批评或者是互相去猜想，哦，他这样样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呢？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事呢？原本不是要他们去互相猜想和互相审判，是希望人可以自省和把握悔改的机会。不过呢，听众通常都是喜欢帮人家听到而不是帮自己听到的。有一个牧师他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他讲完道之后崇拜完了，通常都是站在门口跟人握手的，是吧？跟着握手的时候呢，有位太太走来跟他讲，牧师你今天的道讲得好好啊，如果我老公有来就好了，因为你今天讲的道呢是他很需要听的。事实是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都要灭亡，事实是我们不比他们好得多少，甚至其实我们不比他们好啊。如果亡者能够开口的话，那些死了的加利利人，那些死了的在西罗亚楼塔楼的时候死了的人，如果他能够开口的话，他会跟我们说，今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我们仍然存留的人，其实我们可以倒回头来讲，今日他躯归故土，他朝吾体也相同。在最终极的灭亡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并无两样。在悔改的呼吁之下，我们跟他们都是一样，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得多少。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审判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悔改也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但是如果只有悔改，只有审判和悔改的话，那我们的感觉就是难免变得很公式化，同埋变得冷冰冰。唔知道你对基督教信仰嘅感觉系点嘅咧？唔知道你对基督教信仰嘅睇法又系点嘅咧？系咪一扎咁样冷冰冰喺度恐吓人哋？你好悔改啦吓，嗱，如果唔系咧，就点点点点啦咁。唔知道你嘅感觉系点嘅咧？但系耶稣仲未讲完嘅。他讲了刚才一段说话之后呢，其实他还讲了一个比喻，我们一起看回经文，看看一个比喻继续讲下去是怎样的。第十三章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个比喻的开始呢，就是讲着无花果树，有一个人跟住有棵无花果树就种咗喺葡萄园里面，有冇觉得奇怪啊？种棵无花果树喺个葡萄园里面，无花果树本来咧喺佢哋个年代咧系比较粗生嘅，即系唔使种喺葡萄园里面嘅。佢将佢种喺葡萄园里面，睇嚟呢个人咧系对棵无花果树有啲特别嘅栽培。特别的，因为葡萄园要看得实一点的，要多些修剪的，似乎那个人是特别想栽培这一棵无花果树。 那個無花果樹本來是不會接受到這些待遇的，現在它接受這些待遇。如果用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個是一個恩典來的，是它本身不配的，但是有恩典來的。繼續第六節，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就對管員的說，看啊，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著，把它砍了吧，何必白佔地土呢？一般來說，無花果樹是每年都結果子的，第一年來見不到沒有，第二年來見不到又沒有，第三年來見不到都沒有，等了三年，其實是寬容的，是一個寬容來的。不過無花果樹覺不覺得自己在被寬容呢？棵無花果樹對於自己被寬容究竟有什麼感覺呢？還是無動於衷呢？把它砍了吧，是一個警告來的。第八節這個比喻繼續講下去，管員的說，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以後若結果子，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把它砍了。你明白了嗎？即這個管員的講這番說話，你明白他在做什麼了？他說，喂，不要斬住了，我還想給多些心機下去啊，你給多些機會，我給多些心機下去栽培他啦。那個管員的人幫這棵無花果樹求情，再寬容時限，再給機會，再花多些心思下去栽培他，其實又是一個恩典來的，是給棵無花果樹的再有多些恩典。回回來跳回出這個比喻了，當時的聽眾究竟聽不聽得明呢？當時在場的聽眾聽不聽得明個比喻講緊啲咩呢？佢哋係咪領悟得到？佢哋自己就係嗰班被寬容緊嘅人呢？係咪領悟得到自己就係嗰棵被寬容緊嘅無花果樹？知唔知自己就係活緊喺恩典嘅裏面呢？佢哋仍然存留，唔係因為佢俾嗰啲被殺害嘅加利利人好。他仍然存留，不是因为他被那些在冧楼里面死了的耶路撒冷人正义，他们仍然存留是因为有恩典承托住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呢？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到审判、悔改、恩典都是基督信仰的重要主题，其实也是人生的重要主题来的。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审判的位置是上主的，悔改的任务是我们的，恩典是待人之道，但我们往往将它倒转的，我们自己坐了在审判的位置上面，然后我们要求其他人悔改，但我们不觉得自己是被恩待的，所以我们也都不会去恩待人。谁可以意识到自己活在恩典里面呢？谁会觉得自己活在恩典里面呢？我没多久之前看到一幅漫画，那個漫畫四格漫畫是這樣的，第一格有男人 A 就跟男人 B 說，我覺得我老婆真的很愛我。男人 B 就跟男人 A 說，沒有理由，你的脾氣這麼差，你老婆怎會很愛你啊？然後男人 A 就跟男人 B 說，就是這樣我才覺得我老婆愛我，因為 爱是恒久忍耐。我老婆忍我咁耐，仲唔系好爱我？有边个会意识到自己系活喺恩典里边呢？有边个意识紧自己嘅不足同埋过错，知道自己唔系比别人好得几多？可能就比较容易感受到，其实自己系被宽容紧，自己系活紧喺恩典里边。而事实上，好多人都唔会容易觉得自己活紧恩典里边嘅，因为事实上我哋通常都唔会察觉自己嘅不足同埋过错嘅。如果有唔好嘅事情发生，如果有唔好嘅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反应咧就系错不在我。真系有一本书咧，佢个名书名系咁嘅，叫做《错不在我》。一本书嘅作者咧，佢将嗰个认知失调嘅理论咧，喺生活里边展示得淋漓尽致。佢举出咗好多大大小小嘅例子，大去到啲国家同国家之间、民族同民族之间嘅仇杀，小去到屋企里边两夫妻嗰啲嘅冲突。举个冇咁大嘅例子，举个小啲嘅例子，有只蜜蜂佢都想听。嚟咗呢一度，佢举一个两夫妻嘅例子。我哋每个人咧都觉得自己其实我唔系最好嘅人，不过我都唔算太差，系咪？所以咧，我哋通常都会自我感觉良好噶嘛。有一日，假如有个男人佢喐手打咗佢老婆一下，咁就晴天霹雳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面对着一个挣扎，我是一个好男人，是我的信念，但现实上见到的事情就是我打了老婆一下。他有两个选择，在这样的时候，第一，我是一个好男人，我现在打了我老婆一下，定是我老婆做错了一些事。如果不是她激亲我，我怎么会兴到这样啊？是不是？我无端端不会打她的嘛，啱不啱先？岌头了，大家都。所以一定是她。那于是呢，通翻了，个脑都通翻了。第二个选择，我是一个好男人，我打了我老婆一下，矛盾的嘛，不通的嘛，但我真的打了我老婆一下。那于是呢，他接受他自己真的打了他老婆，他从他老婆的角度来理解那件事，他真的受了伤，真的受了苦，受了伤害。然后呢，即是他处理那件事情，但是他要接受，我不是一个我心目中认为真的这么好的男人，但是他就有机会跟他老婆即继续去修补关系，继续生活下去。如果他坚持我不会做些我觉得不应该的事的，我现在打了他是因为他做错事是抵打的话，于是他为了合理化自己这个想法，他会继续发展下去的。我想问100-1等于多少？你可能清醒的人会答99，是吧？但是呢，在现实里面很多时候100-1呢是变成零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确认了我是没有错的，现在错是我老婆，所以我打她是抵的时候呢，于是我就会自动 search 我老婆以前做过一些不好的事，讲过一些不好的说话， 就将佢所有好嘅嘢都自动 delete 晒，100减咗1咧，就已经变咗0，就合理化所有嘅嘢。你觉得好奇怪，其实唔系嘅。我哋喺生活上咧，尤其是我哋喺某啲立场嘅底下，我哋对我哋嘅对手咧，往往都系咁样样嘅。我哋会将对方咧所有需要嘢全部搬晒出嚟，好嗰啲咧全部收埋晒。你见到有啲评论、有啲舆论系好两极嘅，我哋常见嘅呢种情况。所以嗰本书《错不在我》嗰本书嘅作者，佢呼应紧我哋头先讲耶稣嘅呼唤，自我省察、悔改。但系耶稣嘅呼唤多咗一样嘢，就系喺呢个自我省察同埋悔改之外咧，或者系里边咧，其实系有恩典嘅。悔改是因为有恩典，不是因为有恐惧。耶稣说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不是活在恐惧里面，我们是在恩典里面悔改，而不是在恐惧里面悔改。如果我们看未到恩典，是让我们会更有动力来到去追求改变的。试一下想一下，如果我觉得自己是被珍惜的，我是不是会更加珍惜自己？如果我觉得自己是被人好好地对待的，我是怎会舍得自暴自弃呢？最后让我们用今天的书信经课来到作为一个结束。今天的书信经课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至13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1至13节，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10章1至13节刚刚好是回应紧耶稣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和那个比喻，也都成为我们在这个预苦期里面的忏悔和默想的里面的对自己的警戒。第十章第一节至到第11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像耶稣所讲的头那段咁，警戒。但是跟住接住落嚟，保罗话承托住的是恩典，同时也仰赖上主的恩典与保守继续前行。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预苦期里面，我们自省，我们忏悔，但是并不是用这些自省和忏悔作为一些功劳来到换取我们一个自我正义的感觉，或者是换取我们值得什么的感觉，而是在恩典里面来到自省和忏悔， 唯有恩典的承托住，我们的自省和忏悔才不会跌落一个深渊里面，也都在自省和忏悔里面来到去体会到上帝仍然给我们有恩典。愿上主帮助我们。